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3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和印度续签10年防务协议，制衡中共威胁；
思科技术驻中共金盾工程监控，美国议员敦促川普政府支持法轮功起诉思科；
美国离全面禁止中国路由器 TP-Link 又进一步；
贝森特表示中国已批准 TikTok 转让协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与印度周五正式续签一项为期10年的国防框架协议，象征两国战略合作再次上新台阶。这是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与印度防长辛格首次面对面会晤，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完成签署的。海格塞斯强调，尽管美印存在贸易摩擦，但军事联系仍空前紧密。他形容这项协议是印太地区稳定与威慑的基石，将在未来10年内深化两国军队的协调、信息共享和技术合作。辛格则指出，这项框架将为印美关系开启新的大门。华府长期以来一直将印度视为在印太地区制衡中共威胁的重要力量。海格塞斯稍早与中共防长董军会谈时，已就北京在台海与南海的军事活动表达严正关切，并强调美国不寻求冲突，但会坚定维护自身利益。除防务领域外，美印关系仍面临贸易摩擦。川普政府先前对印度商品加征 50% 关税，希望借此促使印度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印度总理莫迪近日也向川普总统承诺逐步停止进口俄油。外界预期随能源争议缓解，双边合作将进一步升温。
美联社周四报道，美国共和党两名重量级众议员呼吁最高法院允许针对科技巨头思科的诉讼继续进行。这起案件指控思科协助中共利用监控技术迫害法轮功学员。新泽西州众议员史密斯和密歇根州众议员穆勒纳尔于周三写信给最高法院首席诉讼律师约翰·绍尔，敦促川普政府明确支持法轮功原告一方，并推动法院让案件进入实质审理。史密斯是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穆勒纳尔则是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两人强调，美国科技公司为中共量身定制监控系统的行为令人震惊，呼吁政府防止美国技术沦为迫害工具。思科被指在中共的金盾工程中协助开发追踪法轮功学员的网络系统。文件显示，思科的技术可以识别 90% 以上跟法轮功有关的网络活动。2011年，多名受害者据此控告思科违反外国人侵权法和酷刑受害者保护法，以追究这家公司协助迫害的责任。思科辩解说不应该承担责任，但上诉法院在2023年驳回了他的主张，允许案件继续推进。思科现在要求最高法院推翻这项裁决，并警告如果维持判决，恐怕使美国企业因合法出口标准产品而面临诉讼潮。最高法院目前正在考虑是否受理思科的上诉，并要求总检察长提交意见，因此川普政府的立场备受关注，预计相关意见将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提交。报道指出，此案除了凸显人权议题外，也和美中科技对抗紧密相关。美国科技是否被允许流入中共的数字监控体系，成为华府新一轮政策的焦点。
据《华盛顿邮报》周四报道，经过数月的审查后，商务部提出的针对 TP-Link 的禁令已获得包括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和国防部在内的多个机构的支持。此举为商务部启动禁令程序扫清了障碍。首先，商务部会通知 TP-Link， 要求在30天内作出回应。随后，商务部还有30天时间考虑该公司提出的异议，然后再正式实施禁令。华盛顿邮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商务部认为唯有全面禁止 TP-Link 在美销售才是可行的方法， 并指出该公司与中共的联系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在路由器遭受一系列攻击后，两党议员越发担心 TP-Link 路由器存在安全漏洞，可能被中共黑客轻松入侵并攻击美国网络。 TP-Link 驳斥安全担忧，称毫无根据且基于错误的信息。该品牌在美国的路由器销售业务由位于加州欧文的 TP-Link System 负责。该公司于2022年从其中国母公司分拆。美国官员们担心，从 TP-Link 中国公司分拆出来的 TP-Link Systems 仍然受到北京的影响，可能会危及美国用户的数据安全。据报道，该公司仍然拥有前母公司在中国的一些资产。
川普总统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周四在韩国举行了6年来的首次会面，为美中两国旷日持久的贸易战达成了暂时休战。美国财政部长费森特在川习会后表示，中方已经批准了 TikTok 的转让协议，预计这项协议将在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取得进展，最终会看到解决方案，但他并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中共商务部周四说，中方将和美方妥善解决 TikTok 的相关问题。今年9月，白宫宣布美中就 TikTok 达成一份初步协议，以确保 TikTok 可以继续在美国运作。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当时表示，根据这项交易条款， TikTok 的美国业务将由持多数股权的美国投资者拥有，并由拥有广泛的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资历的董事会控制。董事会将设有7个席位，其中6席将由美国人占有，中方占1席。甲骨文将与美国政府合作，成为 TikTok 的可信安全提供商，他们将独立监控所有美国用户的数据安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司法部长邦迪说，孟菲斯突击1个月，逮捕1700名嫌犯，救出80名儿童。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政府在上个月宣布，将向田纳西州孟菲斯派遣国民警卫队和联邦特工。司法部长邦迪周三在 X 平台上的一篇贴文中表示，不会选择容忍犯罪。突击行动已经把帮派成员关进监狱，解救了几十名儿童，并证明联邦和地方执法部门之间的合作可以迅速让美国城市再次安全。长期以来，孟菲斯在美国大城市暴力犯罪率和凶杀率排名中一直高居榜首。邦迪说，仅1个月就逮捕了1700人，其中包括126名帮派成员。我们在孟菲斯的突击行动证明，让美国城市再次安全是可能的。这位司法部长还在贴文中分享了福克斯新闻的一篇报道，其中包含了一份关于突击行动结果的声明。声明中的数据显示，在联合突击行动中，执法人员共缴获了293把枪支。川普总统在9月中旬签署命令，向孟菲斯派遣国民警卫队。派遣的军队将加入一个特别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来自多个联邦机构的官员组成，其中包括联邦调查局、缉毒局、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以及美国法警局。他说，这个命令的目标是像华盛顿一样，通过派遣国民警卫队并把当地警察部队联邦化，来根除当地的犯罪。川普还表示，联邦调查局已经加强了在田纳西州第二大城市孟菲斯的活动，并帮助减少了犯罪。他说，我们现在正在派遣大部队。近期，川普政府已经开始向美国其他一些城市部署国民警卫队，其中包括洛杉矶和芝加哥。安全产品网站 safehome.org 对 FBI 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2024年孟菲斯在美国大城市凶杀率排名中最高，每10万居民中有40.6起，其次是巴尔的摩和底特律。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周五启动了一项调查，以审查北京是否遵守了在川普第一任期内达成的贸易协议。尽管川普总统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达成休战协议，格里尔周四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明确表示，美方的调查工作仍在继续进行。此前，《华 华盛顿的这一举措被外界解读为是川普在与习近平会晤前布置的一个潜在筹码。华盛顿继续301条款调查行动的做法，未来可能会给川普提供一个重要的防范工具，也就是如果习近平最终再次不遵守所达成的协议，那么美方可以利用这项调查的结果对北京实施新的报复性关税。通常这项调查会持续数月或更长时间，但在法律上讲，根据这一调查程序做出的任何关税调整可能会比川普使用紧急权力单方面征收的关税措施更为持久和稳固。在川普于第一任期与北京达成贸易协议中，北京承诺大幅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然而中方对这一承诺的履行情况在今年成了美中贸易紧张关系升级的导火索之一。根据全美玉米种植者协会和美国大豆协会2024年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中方在2020年和2021年都没有完成购买80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承诺。根据美国农业部长罗林斯的透露，在最新达成的协议中，中共再次承诺在未来几年内将至少购买8700万吨美国大豆。分析人士认为，美方表示将继续进行301条款调查，显示川普政府在与中共打交道时保持了谨慎态度，并已提高了针对违约的防范意识，提前为可能出现的协议破裂预留了政策工具。这也反映出美中贸易关系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即使在达成暂时休战的情况下，双方在深层次的贸易争端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总统批准韩国打造一艘核潜艇，或引发东南亚安全重大变化，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3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中暂停互征港口费一年，美造船战略不变；
德桑蒂斯敦促佛州各所大学终止使用 H1B 签证；
美联储降息后，抵押贷款利率却上涨20个基点；
达美和联合航空呼吁结束政府停摆。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中两国已经同意暂停对对方船舶互征港口费，这是本周在韩国的川西会达成的成果之一，被视为全球两大经济体贸易紧张局势缓和的信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空军一号上向媒体宣布了这项为期一年的暂停措施。对于全球航运和物流公司而言，暂停这些措施移除了短期的不确定性，并避免了可能影响跨太平洋航线运费和船只部署策略的额外港口成本。然而，由于301调查的法律机制仍然存在，如果谈判停滞，这些港口费用随时可能恢复。不过，这种不确定性可能有助于促进美方的战略目标。尽管双方暂停了港口费用的执行，美国仍然继续重启造船业的既定策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表示，仅是美国的第301条款行动的威胁就足以减少对中国建造船只的需求。他指出，中国造船厂的订单已出现实质性的萎缩或下降。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周三发表声明，敦促德州各所大学停止通过 H1B 签证计划雇佣国际员工。德桑蒂斯在声明中指出，全国各地的大学正通过 H1B 签证引进外国劳工，而不是雇佣具备资格而且可以立即上任的美国人。我们绝不容忍佛州机构滥用 H1B 签证，因此 我已经指示州立大学理事会终止这项做法。德桑蒂斯在南佛罗里达大学的记者会上列举了多项由 H-1B 签证持有者担任的州立大学职位，例如来自中国的公共政策教授、来自加拿大的平面设计师、来自西班牙的游泳助理教练。他说，这些岗位本来应该由合格的佛州人担任，却被外国的廉价劳动力取代。川普政府始终认为 H-1B 签证被滥用，用于雇佣廉价外籍劳工，夺走了原本属于美国本土劳工的就业机会。此外， H-1B 签证每年有 6.5 万个配额，以及2万个配额给予拥有美国高级学位的人，但是大学及其附属非营利组织、研究机构可以豁免 H-1B 签证的年度配额限制，因此这些机构都可以全年担保外籍工作者，而且不受抽签制度的约束，属于规模最大的配额豁免雇主。
美联储周三下调了基准利率，但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却做出了相反回应。周四的数据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20个基点，也就是 0.2%。 行业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发布的言论有关。尽管美国央行决策者当天投票将基准利率下调了 0.25 个百分点，但鲍威尔对记者表示，12月再次降息远非定局，并承认由12人组成的利率设定委员会内部存在着严重分歧。债券市场立即对这番言论做出了强烈反应。关键的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在鲍威尔讲话期间迅速回升至 4% 以上，而这是抵押贷款利率上升的前瞻性指标。抵押贷款新闻日报首席运营官马修·格雷厄姆在给客户的说明中写道，市场预期美联储2025年三次降息，而这份热情对于美联储的倾向来说有点太大了。市场几乎100%肯定12月会再次降息，而美联储并没有那么肯定。鲍威尔周三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结果是收益率温和回落到更符合12月可能降息但并非板上钉钉这一预期的水平。
周四，达美航空公司和联合航空公司呼吁国会立即重新开放联邦政府，并向空中交通管制员支付薪资。联邦政府停摆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美国各机场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在周二的发薪日第一次没有收到自己的月度薪资支票。达美周四在一份声明中说，没能收到应有的薪资支票只会增加这些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压力，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被要求无薪加班，以保持航空安全和可靠的运营。周四下午，副总统万斯和交通部长达菲在白宫和游说团体美国航空公司协会举办了一次圆桌会议。这个协会的成员包括达美、联合、美国航空公司以及其他公司。联合航空的首席执行官科比在白宫外对记者说，停摆正在给经济带来压力，国会应该立即通过一项不带附加条件的、干净的持续拨款决议。在过去的一个月里，美国已经有多个机场发生了航班延误，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在2018年底到2019年初最长停摆结束前所出现的严重航班中断情况。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总统批准韩国打造一艘核潜艇，可能引发东南亚安全的重大变化。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地。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韩国半导体巨头三星公司30号表示，计划购买并部署一个由50000个英伟达显卡组成的集群。图形处理器将用于改进公司的移动设备和机器人芯片的制造。三星还将使用50000块英伟达 GPU 来建造一座名为人工智能超级工厂的设施。三星没有透露这个设施何时建成，这是英伟达最新的一项引人注目的合作。它的芯片对于构建和部署先进的人工智能仍然至关重要。
SpaceX 周四表示， 在 NASA 代理局长达菲批评其任务延误后，该公司已向 NASA 提出了一项简化版的任务，旨在将宇航员送回月球。 SpaceX 在当天发布了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我们已经分享并正在正式评估一种简化的任务框架和运行概念，我们相信这将加快重返月球的速度，同时提高宇航员的安全。 NASA 发言人在一封发给CNBC 的电子邮件中也表示，该机构已经收到并正在评估 SpaceX 和蓝色起源公司提出的加速 HLS 生产的计划。
微软云端平台 Azure 周四发生大规模系统宕机，导致全球多项关键服务和企业系统瘫痪。 Azure 表示正在努力修复，很多受影响地区已经有明显的改善。 Azure 在它的状态页面中指出，受影响地区的状况已经出现显著改善的迹象。本次受影响的服务包括 Azure 通讯服务和媒体服务，以及微软旗下生产力软件 Microsoft 365等。微软说，无意间的设定变更影响了旗下广泛使用的 Azure 服务，以致云端使用者遭遇大规模服务中断。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四在和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后，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帖说，韩国已经同意支付美国$3500亿，以换取美国降低对他们征收的关税。此外，韩国同意大量采购我国石油和天然气，而富裕的韩国企业和商人对我国的投资将超过$6000亿。我们的军事同盟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固。基于这点，我已经批准他们建造核动力潜艇，取代现有老旧且机动性远逊于核动力的柴油动力潜艇。川普随后在另一篇贴文中说，韩国将在费城造船厂建造核动力潜艇，就在我们美好的美国本土。我们造船业即将迎来重大复兴，敬请期待。日经亚洲周五报道，日本也在研议升级他们的潜艇舰队。新上任的首相高市早苗政府对此持开放态度，如果韩国实际采购核潜艇，日本可能将被迫效仿。费城船厂去年已经被韩国韩华集团收购，目前还不清楚这项潜艇计划的规模或成本，但韩国在和川普的会谈中表示，已经承诺投资$1500亿提升美国造船能力。据悉，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周三与川普的会谈中强调，要达成现代化韩美同盟，并说韩国计划增加军费开支，以减轻美国的财政负担。李在明指出，韩国现役的柴油动力潜艇在追踪他国潜艇活动时存在局限，如果韩国拥有核动力潜艇，将有助于美国在区域的行动。这是韩国首次正式宣布有意引进核动力潜艇。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核潜艇技术被视为军方最敏感、守备最严密的技术之一，美国对这项技术极度保护，即使最近宣布与亲密盟友英国和澳洲达成协议，协助他们取得核潜艇技术，也没有涉及美国直接转让知识。川普的这条贴文发布于他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前夕。中国拥有核潜艇，而在今年三月，朝鲜也首次公开正在建造中的核动力潜艇，这对韩国和美国构成了重大的安全威胁。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